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那么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生命记第33章到34章这两章。我们给这两章起一个主题，就叫做摩西的死。这两章是生命记的最后两章，那么读完了这两章之后，生命记就读完了，那么摩西五经呢就结束了。这摩西五经就是创出立民生。那么昨天我们读到了上帝吩咐他选立了约书亚作为接班人，并且上帝吩咐摩西写一首歌可以教导以色列，那么这一首歌就是摩西之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阅读摩西在临终之前所给以色列百姓的祝福，那么也谈到摩西的死亡。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来翻开圣经来学习主的话，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也赐给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首先请翻开生命记第33章。那么这一章里面是谈到摩西在临终之前为以色列百姓的祝福。当然正如雅各在临终之前为他的儿子以色列12个儿子祝福是一样，那么摩西呢在临终之前啊也同样为以色列祝福。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引领以色列人40年之久，所以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看来就好像是自己的儿女一样。虽然说40年以来以色列百姓常常发怨言，甚至呢也导致摩西本人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但是摩西啊依然爱他们。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33章的第一节，圣经说：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这里面称摩西为神人摩西，那么这一个呢是对上帝仆人的一个尊称，那么也是对先知的一个称呼。那么旧约圣经经常称先知为神人。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从西奈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中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这里面谈到三个地名：西奈、西尔、巴兰。那么这三个地名呢都是处于西奈那一片地方，就是西奈半岛那一片地方。上帝在万万圣者中来临，这里面就谈到了有千万的圣天使和上帝一同降临在西奈山，所以这一个场景是非常的威严。那么从他右手中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那么这一个律法是上帝亲手用他的右手手指啊所写在2块石板上传给以色列的。并且这里面谈到烈火，那么律法呢以烈火来相配，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着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公义。今天我们常常说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就是爱，的确这句话是对的，上帝的确是有恩典，但是呢他也是烈火。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忽略了，上帝虽然是有恩典的，但是呢他也是烈火，他是慈爱的，但是呢他也是公义的。正是因为上帝他的公义性，那么这个律法呢就反映出了他的公义，如同烈火一般要焚烧一切罪恶。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之所以在这个威严当中，就是大威严当中颁布他的律法，就是为了让他的百姓能够学习敬畏上帝，并且呢远离罪恶，存着一颗敬畏的心， 而远离罪。第三节告诉我们，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第四节又讲，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上帝爱以色列，特特拣选以色列，那么他把他的律法留给他们，作为他们的产业。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房产，把我们的存折啊，留给我们的后代做他们的产业。但是呢，上帝把律法留给以色列，作为他们的产业。第五节又讲，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那么这里面又谈到了耶稣伦。耶稣伦的意思就是正直人啊，正直的人。那么在后面的26节也谈到耶稣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这一篇祝福呢，从一开篇到结尾的地方啊，从开始到结束都谈到了耶稣伦。那么耶稣伦什么意思呢？昨天我们也谈到过，耶稣伦就是正直的人。上帝希望以色列可以成为正直的百姓，所以只有以色列他们成为正直的人，他们远离罪恶，敬畏上帝，那么他们才可以得到所住的福。好，那么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它是这一篇祝福的一个引言。那么下面的第六节到第25节是谈到摩西为这11个支派所住的福。那么为什么是11个支派呢？因为这里面的摩西他没有谈到西面。当雅各祝福的时候，雅各将西面和利未一同谈论，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摩西他单单谈到利未，却没有谈到西面。那么摩西他为什么没有谈到西面呢？这一个原因啊，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石亭扎营的时候，那么西面支派的首领呢，就和巴利皮尔联合。圣经是在民数记的25章第14节到15节里面谈到，这里面谈到了西面的一个宗族的首领。那么当时菲尼哈他就一枪刺透了这一个首领，还有那一个米甸的女子，所以可能和那一件事情呢是有关系，而受到这个刑罚。并且西面支派呢，他也成为了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人数最少的，并且西面支派呢，他们没有分得土地，他们的产业呢，只不过是住在犹大的这一个土地当中。在约书亚记的19章第9节，谈到当分配这一个土地的时候，那么西面支派就住在了犹大的这一个土地里面。所以这个呢，可能是摩西没有谈到西面支派的一个原因。好，我们先看第六节。第六节里面谈到流变，愿流变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为流变的祝福呢很简单，而且呢好像不太吉利，是吧？愿流变存活不致死亡，所以只要他能够不灭亡啊，只要他能够不死亡就好。愿他人数不致稀少。那么在原文圣经当中啊，这一个不致是没有的。原文当中他的意思是说，愿他人数稀少。在原文直译过来就是，虽然他的人数稀少。那么直译的意思就是直接翻译啊，从原文呢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愿流变存活不致死亡，虽然他的男丁稀少。这个是摩西为流变支派的一个祝福，虽然流变支派的男丁稀少，但是呢愿他不致死亡。我们知道流变支派的位置在哪里啊？在约旦河东，经常会很容易受到外敌的侵扰。所以摩西说，愿流变支派啊不至于死亡。那么第七节是为犹大的祝福， 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福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那么这里面谈到了引导他归于本族，就是预言到将来这个犹大和以色列呢，他们要再合而为一，不再分为南北两国，他们要再呢合而为一。那么同样先知以西结也曾经预言到这一个预言，在以西结书的第37章里面谈到犹大和以色列要再合而为一。那么这个预言呢，首先就应验在当犹太人被掳70年满了之后，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开始回国重建耶路撒冷。但虽然这个回国的人呢主要都是犹太人，但是呢它里面呢也有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的人存在。因为回国的不单单是犹太人，那么也有其他十个支派的人存在。我们知道新约时代使徒保罗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呢？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么耶稣时代谈到一位女先知名叫亚拿，那么这个亚拿是哪一个支派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亚设支派。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犹太人被掳满了70年之后，古列王下令让他们能够回国。那么这一个回国的人啊，不单单有犹大支派和利未支派，那么同样呢也包括了其他的十个支派，只不过呢是以犹大支派为主。那么也预言到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这一个是谈到犹大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战争。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这谈到上帝要帮助犹大攻击敌人。那么特别是预言到了耶稣和撒旦的战争，因为耶稣他出自犹大支派，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得胜了撒旦。这个是犹大。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八节到十一节呢，是论到利未。第八节说，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你的浅层人那里。这里面啊，称利未为浅层人。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那么这里面谈到了玛撒和米利巴。玛撒什么意思呢？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米利巴什么意思呢？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以及民数记的20章都谈到了米利巴，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试探上帝。那么这里面谈到上帝在玛撒曾试验利未，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利未支派在这些事情上并没有参与反叛。那么不但如此啊，利未支派他们在拜金牛犊的事情上他们也没有份，并且呢他们也没有参与在实情敬拜巴利皮尔的事件中。在第九节又谈到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那么这一节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利未支派他们爱上帝超过了爱人，超过了爱他们的父母，超过了他们的弟兄，也超过了他们的儿女。我们还记得在金牛犊事件当中，那么摩西吩咐利未支派起来击杀那些敬拜金牛犊的他们的弟兄。然后在第十节谈到，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第十一节又说，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那么这里面谈到啊，利未支派他们将律法教训以色列， 那么上帝呢就赐福在他们的财物上。利未支派替上帝办理属灵的事情，那么上帝呢也赐福给他们属世的事情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对比。在第八节谈到利未人他们通过了上帝的考验，那么第九节谈到利未人他们爱上帝超过了爱他们的家人，那么第十节谈到利未人他们替上帝办理属灵的事情，那么在第十一节谈到上帝呢赐福给他们属世的事情，并且也谈到上帝要保护他们攻击他们的敌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做上帝的工作，那么上帝呢也会赐福给我们。这一个是利未支派。我们再看下面的便雅悯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那么这里面呢称便雅悯为耶和华所亲爱的，那么也谈到了上帝呢对便雅悯支派的保护，终日的遮蔽他们。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有人谈到，弟兄姊妹请注意，是有人这样说，有人谈到呢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这一句话呢是预言到圣殿要建立在便雅悯的山坡之中。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所以有人他们就解释到，这里面的圣经是预言到了圣殿要建立在便雅悯的支派当中，就好像呢住在他两肩之中一样。这一个是论便雅悯。那么下面的十三节到十七节是论到约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灵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从这一段预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呢，他得到了这个属世的非常丰富的祝福。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章的祝福啊，属利未支派和约瑟支派的祝福最长。那么给利未支派的是属灵的福气，给约瑟支派的是属地的福气。那么大祭司就是在利未支派，而约书亚，我们知道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是来自于哪一个支派呢？是来自于以法莲支派，就是来自于约瑟支派。圣经在民数记的第十三章第八节，在民数记十三章第八节里面谈到约书亚是来自于以法莲支派。所以利未支派是属灵的，那么约瑟支派是属地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呢他得到了双倍的产业，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在第十六节里面谈到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这里面谈到啊，上帝住在荆棘中，那么这里面谈到的是上帝啊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而上帝住在荆棘中就代表着上帝他住在我们这一个有罪的世界上，甚至于他道成肉身来住在我们中间，以肉身来遮蔽他的神性。在第十七节里面谈到了这一个角，那么这个角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力量，就是军事的力量， 那么这个军事的力量呢，是来自于以法莲的万万和马拿西的千千，都是比喻到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军事力量的强大。那么也的确，当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之后，那么北国以色列呢，就以以法莲为主导。那么下面的第十八节谈到了西布伦和以撒迦两个支派同时谈到，因为西布伦和以撒迦这两个支派，他们的土地是相连在一起的。圣经告诉我们，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呐，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迦啊，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他们要将列邦召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那么这里面就预言到，西布伦和以撒迦他们要住在海边。那么也谈到了他们要将列邦召到山上，那么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列邦不单单指以色列了，而是指着全世界。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所住的这一片土地啊，乃是欧亚非他们贸易往来的必经地带，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住在这个地方，就很方便的能够把福音带到列邦，把福音带到全世界。而西布伦和以撒迦他们就正好住在沿海的这个大道上，所以这里面就谈到了西布伦和以撒迦他们的地方会成为福音的发起点，福音的发源地。那么福音将从这个地方传到全世界，传到来来往往的外邦人。那么当然还有拿弗他利，我们可以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他首先传道的地方就是在西布伦和以撒迦以及拿弗他利地，所以西布伦这片地方会成为上帝福音的发源地。他们要将列邦召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那么下面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是谈到迦德支派。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论迦德说，使迦德扩张的应当称颂，迦德诸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迦德诸如母狮代表着迦德他的得胜，他的能力就是战争的能力，他能够去得胜仇敌。我们知道迦德和流便一样是住在约旦河东，经常会受到这一个仇敌的攻击，但是呢他能够得胜。那么也谈到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那么头一段地意思就是最好的地，就是约旦河东最好的地。我们知道迦德支派它的位置呢是在约旦河东的中央地带，所以是一片最好的土地。那么也谈到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那么这个呢是指着迦德支派他履行了他们的诺言。下面是二十二节，论到但支派，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那么摩西的祝福最短的应该就是但支派了吧。这里面谈到但为小狮子代表着但支派的勇敢，我们知道参孙就是出自但支派，从巴山跳出来。我们知道但支派呢，他后来呀迁移到了巴山这个地方来居住， 但是呢，但支派却受到了拜偶像的影响。那么在启示录的第七章里面谈到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但是呢却没有谈到但支派。那么另外呢，在雅各的祝福中啊，雅各以蛇来比方但支派，所以有可能这个但支派呢，他后来应该呢是被弃绝了。那么至于从巴山跳出来，那么这个跳出来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是太清楚。下面是论到拿弗他利，第23节论到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刚才我们也谈到，耶稣他首先在拿弗他利传福音。所以这里面谈到了拿弗他利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并且谈到他可以得到西方和南方为业。那么这一个西方和南方是指着加利利海的西边和南边。这个是论拿弗他利。下面24节是论到亚瑟。24节25节圣经讲，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你的门栓或作鞋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亚瑟要把脚站在油中，那么这一个呢是比方亚瑟他的富有。那么同时啊，也预言到了亚瑟后来他会发现很多的这一个能源，就是汽油，就是从1999年到2013年当中啊，在亚瑟这一片地方一共发现了8个汽油田。所以本来以色列国家它是一个能源缺乏的国家，但是呢却一下子非常戏剧性的就转变成了能源的出口国，从进口天然气那么突然转变为出口天然气。所以啊，这一幕的发生非常的具有戏剧性，正是应验了摩西所讲的把脚站在油中。那么也谈到他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亚瑟呢，他是处在以色列国家的最北边，所以因此亚瑟成为了以色列国家北边的边防重地，所以因此呢需要很强的军事力量，因此啊他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那么也谈到了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那么这一句话呀，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就是我们无论遭遇怎样的事情，怎样的环境，那么上帝呢都会赐力量帮助我们可以胜过这些事情。当然这一个是在敬畏上帝的前提之下。好，这一个是摩西呢他祝福的以色列11个支派，因为这里面没有谈到西面，所以呢少了一个支派，一共呢11个支派。下面的26节到30节是摩西祝福的一个总结。耶稣伦啊，没有能比上帝的，他会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上帝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那么这段圣经呢，是摩西他祝福的一个总结。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这个祝福呢，一开篇的时候1节到5节以及这一个结尾的时候呢，摩西都是谈到了对上帝的一个称颂，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 这一篇祝福的一开篇也谈到了耶稣伦，那么结尾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耶稣伦。所以摩西希望以色列人可以作为正直的人，那么才可以蒙上帝赐福。那么在28节里面谈到以色列安然居住，那么雅各呢独居，那么这个雅各独居也叫做他独自居住，所以一个是安然居住，一个是独自居住。那么29节也谈到上帝是以色列的拯救，也是他们的盾牌，那么不但是他们的盾牌，也是他们的刀剑。我们知道啊，这一个打仗呢需要盾牌和刀剑，那么上帝呢就做他们的盾牌，也做他们的刀剑。那么这个预言的应验呢，要等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才可以完全的应验，因为在那一个时候上帝才会真正的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因为那一个时候呢，耶稣基督他会驾云降临，并且在那一个时候上帝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拯救他的百姓以色列，使他的儿女们能够真正的得享安然居住，并且独居在五谷新酒之地，就是住在新天新地里面，并且到那一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使仇敌投降，消灭仇敌，踏在他们的高处。申命记我们不要合起来，我们看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三节，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三节说，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只有等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才能够呢完全的应验这一个预言，并且直到那一个时候，这个仇敌才能够做上帝的这个做耶稣的脚凳。那么也只能等到那一个时候，第三节的预言才应验。第三节里面谈到他疼爱百姓，所以啊，直到那一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那美好的荣耀的国度，就是看到上帝对我们无限的爱，就是因为爱给我们预备的那一个美丽的天国，并且那一个时候呢，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所以啊，到新天新地之后呢，属灵的以色列人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应验这些预言，他们要坐在耶稣的脚前，要聆听耶稣讲律法，讲生命之道。好，那么这个是33章，我们再看第34章。34章里面谈到摩西的死亡，上帝把摩西领到山顶，观看了迦南全地。在第四节里面，上帝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所以上帝呢就把摩西埋葬在摩押地，但是呢却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坟墓在哪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直到今日仍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上帝呢不让人去崇拜摩西，不让人呢去敬拜摩西，所以没有人知道摩西他埋葬在哪里。因为仇敌魔鬼他想利用摩西的尸体来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就是呢去引诱以色列去敬拜这一位伟大的领袖，但是啊，上帝呢却不允许。那么摩西死后啊，上帝呢却使摩西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摩西他没有进入到地上的应许之地，但是呢他就进到了天上的应许之地。我们可以看犹大书第九节，在犹大书的第九节圣经说， 天使长米迦勒为用摩西失手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里面谈到米迦勒为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辩，当上帝要使摩西复活的时候呢，那么魔鬼他不愿意。为什么？因为魔鬼宣称啊，这个摩西犯了罪，不能够复活，不能够进天国，而是属于我。所以呢，魔鬼撒旦就控告摩西。但是呢，米迦勒说，主责备你吧。所以呀，上帝使摩西从死里复活，带着荣耀回到了天上的应许之地。那么当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么以利亚和摩西就向耶稣显现。所以这个呢，那是摩西他复活的一个证据。那么同时呢，也告诉我们摩西他的脚也的确站在了应许之地。所以啊，虽然摩西他生前没有站在应许之地，可是呢，他复活之后却站在了应许之地，并且和耶稣一同站在那里。那么在申命记的34章第7节里面告诉我们，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并不是因为身体衰败而死亡，而是因为上帝把他收回去了，使他可以承受天上更美的家乡。因为摩西他已经完成了上帝交给他的这个世上的工作，他已经完成了，所以摩西就被上帝呢收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使摩西活到了120岁，可以完成他在世上的这一个使命，这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看到摩西活着是为主活着，摩西死了也是主的人。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4章第8节，保罗说，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这个是罗马书14章第8节。所以啊，弟兄姊妹，摩西的人生乃是为主献上的人生，为主摆上的人生，为主而活的人生。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为主而活，我们也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罗马书12章第1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摩西啊，他的一生那么可以总结为3个40年。那么第一个四十年，摩西呢他是非常安逸的，非常平安幸福的生活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作为埃及的王子，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和知识。所以第一个40年，摩西感觉我能，摩西感觉啊，他自己可以，他有能力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呢，第一个40年，他感觉自己我能。那么第二个40年是在米甸的旷野放羊40年。那么这一个40年是最平凡的40年，摩西认识到了上帝的伟大，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软弱和没有能力。所以第二个40年，摩西他认识到了我不能，他对上帝说我是谁，他说我不能。所以啊，摩西认识到了他的软弱。所以呢，第二个40年，摩西认为我不能。那么第三个40年，是上帝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在埃及行了10大灾难，并且呢，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行走这40年。所以第三个40年是神能， 摩西的经历乃是神能。第一个四十年是我能，第二个四十年是我不能，第三个四十年是神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的这一个人生可以分为这三个阶段。那么弟兄姊妹，也希望我们的人生也能够认识到神能，认识到我不能，认识到神能。那么下面的第九节到十二节是谈到了嫩的儿子约书亚接续摩西来领导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时代，摩西的辉煌会成为历史，成为过去。那么不但如此，约书亚的历史也会成为过去。所以啊，摩西和约书亚他们的人生都要成为历史，他们不能够永远的活着，他们也不能够永远的去领导以色列，但是呢，上帝却是永远活着的，上帝永远也不会撇下他的百姓，他的儿女。所以虽然摩西死了，但是呢，上帝依然在。虽然摩西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上帝的时代却是现在和将来都永不过去。正如马拉基三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所以啊，弟兄姊妹，一代过去，一代又来，那么上帝的恩典是永远长存，他的圣手依然在引导着他的子民。那么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啊，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兴起来像摩西这样的伟大。我们知道摩西是面对面与上帝讲话，但是呢，约书亚却需要乌灵和土民来寻求上帝的旨意。那么不但约书亚需要，后来的人他们都需要乌灵和土民来寻求上帝的旨意，也包括大卫在内。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再也没有人像摩西。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谈一谈摩西他和耶稣的预表。在申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啊，摩西是预表着将来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就是耶稣。所以呢，我们来谈一谈摩西他的预表。我们知道摩西他是一位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的摩西。那么耶稣呢，他也是极其的谦卑温柔。耶稣告诉我们，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出离埃及为奴之地，引领他们过红海，行走旷野路。那么同样的，耶稣基督也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释放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引领我们奔走天国的路程。这一个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一节，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十六节，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么摩西他也身兼四种职分，分别是审判官、祭司、先知和君王。虽然说当时还没有君王制度，但是呢，摩西他的确呢也具有君王的身份。因为摩西是以色列百姓在地上的最高的领导者，所以摩西啊身兼四种职分：审判官、 祭司、先知和君王。那么同样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呢，他也是审判官，他也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但是呢，耶稣比摩西更大。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就是耶稣。那么摩西站在神与人中间，摩西是地上的中保，那么耶稣是我们在天上的中保。希伯来书第12章24节里面谈到新约的中保耶稣。所以呀，摩西是地上的中保，耶稣是天上的中保。摩西是旧约的中保，耶稣是新约的中保。那么摩西是仆人，而耶稣是儿子，所以他们的身份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最后呢来看一节圣经，做一个总结吧。在希伯来书第3章，我们从第5节读到第6节。在希伯来圣经第3章的第5节到第6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呀，摩西为上帝的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诚然尽忠，但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治理上帝的家。一个是尽忠，一个是治理。摩西乃是耶稣的预表。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摩西的历史就读完了，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我们就读完了。摩西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上帝使用他建立了律法体系。那么在以后的先知和先贤们，他们都曾引用过摩西所传的这一个律法体系。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里面也告诉我们，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呢，上帝使用摩西建立了律法的体系，而耶稣基督却奠定了恩典的基础。那么明天啊，我们就要开始阅读约书亚记了。约书亚记里面描述到以色列他们要攻取迦南地，那么也希望我们可以透过约书亚记可以攻取我们的未得之地。首先要攻打我们的内心，要战胜我们的内心，将心意夺回，都顺服基督。那么还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因为传福音啊，就好像呢是在攻取未得之地一般。那么到将来我们可以承受天上的迦南地，天上的那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应许之地。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救主啊，我们看到人生在世难免有一死，因为你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救主啊，就让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像摩西一样，能够在主你的家中尽忠。正如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活着是为主活着，死了也是主的人。让我们今天能够像摩西一样，像保罗一样，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恩赐才干一切都摆在主的面前，求主可以使用，也求主能够使我们可以认识到，可以经历到，我们不能，主啊，我不能，我们不能，让我们可以认识到主你能，在人是不能，在你凡事都能。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让我们可以单单的倚靠你，单单的仰望你。因为主啊，你是我们的智慧，你是我们的能力， 你也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我们唯有靠着主才能够制服己心，将心意夺回。救主啊，只有倚靠你，我们才能够得胜，得胜仇敌，我们才可以得救。就求主使我们今天可以经历主你的同在，经历主你的恩典。主主啊，我们也读到了你应许我们，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就求主照着主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救主啊，我们的生命记已经读完，我们明天要开始读约书亚记，也求主能够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的学习，让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保守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与我们同在，预备我们的身心灵可以来领受主你的话。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